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习近平访美之行，美国方面有许多重大议题希望能够获得解决，包括南中国海的岛礁争议、中国黑客、人权议题、经贸关系等等。但是呢，澳习会之后，除了发表令人仍然抱持疑虑的网络安全协议，中国依旧加速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礁，而中国的人权状况依旧没有改变，美中的双边投资协定也并没有达成。美国以前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政策，这是否漠视了中国的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国际秩序的做法呢？而美国是否应该来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是否应该改以强硬以及对抗的姿态来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国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仍然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林女士，再次欢迎两位。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块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何其林女士哦，我们看到这一次好像只有在这个气候变化还有网络安全方面提到了一些所谓的比较小的进展哦，那是否这次的澳习会并没有达到原本预期的成果？那有哪些方面是应该达成却没有达成的呢？
其实这次澳习会吧，我觉得美国呢完全错估了形势，开列了一长串菜单，希望中国习近平访美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通过习近平访美，可以通过日常的外交渠道解决。所以他们忽视了这一条，就导致了这一次呢，澳习会几乎没有什么像话的成果。大家都知道，那个关于气候变化的那个协议是一个虚的，遵守和不遵守，结果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至于那个网络安全协议呢，其实美国人是被摆了一道，因为上面有一句限定词，就是双方承诺在绝对不在政府知情的情况下鼓励就是本国的机构或者什么参与这个商业间谍啊、知识产权盗窃活动。这一点呢，美国呢又忽视了这个中国是个什么政治，中国是黑箱政治，政府就算是直接下达命令，就像那个61398部队频繁的发动攻击，美国政府从哪里去证明习近平什么时候下了命令给那个部队？他完全可以说自己不知情。但是美国如果要是发动相应的网络攻击，就是或者是回击中国啊，必须要总统签发命令，这一切都是公开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协议束缚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手，捆住的是美国政府的手。所以这种协议呢签得下来呢，我也不大明白这边参与协议签的人是怎么考虑的。这个是我对这个协议的一点看法。至于其他的东西呢，就是南海协议，也就是南海冲突方面的进展是没有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人权也没有。这一次犯了一个锅雨伞，仅仅只是因为锅雨伞的资助机构中间有美国国务院和其他的几家机构，那么为了表示一点善意，所以呢就习近平在这个访美之前释放了锅雨伞，其他的那些在国会名单上的政治犯啊一个也没放。我觉得呢，美国呢确实通过这次没有什么结果的西澳会吧，应该考虑调整这个对华政策的方向。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谈了，美国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定位。一句话概括呢，就是中国不再做这个什么呢与国际接轨的被动参与者，而是想主导规则的制定。而且这个话呢，中国是明确的在2011年夏威夷 IPEC 峰会上回答奥巴马的，在这个去年的 IPEC 峰会上也同样表达了这个意向，就是中国要制定这个国际规则。
是，那小夏，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刚才和建林女士分析的，你觉得美国这方面是否现在并没有真的搞懂中国现在正在不一样的角色，他想要来主导国际秩序，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说我要来引导你进入国际秩序？
其实这个问题啊，真正好的这个外交政策，基辛格当时说过，外交政策就是国家利益。那么呢，其实中国怎么变，美国应该有他自己的应对之规。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没有。我记得习近平访美之前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个，我们一路会有惊喜。可是这一次呢，一路一点都不光没有惊喜，还是反惊喜，什么都没有。就说实际上没有达成任何有实质性的问题的协议。这里反映一个什么呢？反映美国就作为这个目前的美国白宫的这个班子呀，他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什么地方，他没有一个非常准确、非常明确的定位。我想有些也可能有点明确，比如说他认为他的首要目的是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这种协议呢，就说已经有大概是20年的美国应该有经验，中国在环保的这些事情上是从来没有遵守过这种国际协议的。所以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个我自己认为在美中关系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网络安全问题。在习近平访美之前，纽约时报就那个前一个星期天，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很长篇的报道说习近平访美，美中之间会签订新的就是网络空间的战略武器这个控制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美苏之间呢，从这个50年代开始谈判，一直到70、80年代签订了这个战略核武器限制协议呢，使得就是说对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其实是美苏之间，特别是里根政府非常重要的外交成就。而当时那个，我想白宫有这个意思放话出来说，我们也想跟中国搞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实际上网络攻击啊是穷人的核武器，因为他们现在一说起来网就是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的损失，甚至包括能够造成的死亡人数，并不少于一个发射一个普通的核武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中国一向也是明都知道，刚刚盗窃了美国这么多这个，包括我们的指纹全被盗窃掉，450万指纹嘛，和美国联邦雇员的所有这些资料。那么在这个方面呢，美中之间只达成了这么一个非常模糊的，而且是非常没有执行效应的这个协议呢，我想其实是美国外交上一次，如果不说失败，也是一个很不成功的尝试。
嗯，是。那何倩莲女士，我想接请教您哦，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您在文章里头也提了，美国这方面并没有真正的看到中国是怎么样在做的。那您认为接下来您的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来修改对华的政策呢？
我觉得龚晓夏女士刚才谈得很正确，美国政府现在要重新确定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美中关系呢，确实是过去20多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几乎呢是其他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呢对于中国从2005年和平崛起之后，一直暗中坚持，近几年呢明确提出的要参与制定主导国际规则这个说法呢，它不能再办鸵鸟，它应该有因应政策。这种因应政策就是美国政府要明确做什么。2011年在 IPEC 峰会上，当时奥巴马第一次指责这个中国，说要求他停止捉弄国际规则，要像成年人一样行事。唐森的回答是中国没参与制定这些国际规则，所以中国不必要遵守。这句话的谬误在哪里呢？中国是一个国际社会的迟到者，他参加联合国的时候联合国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联合国宪章也早就制定了，中国政府签订了这些协议表示加入，就是一种承认要遵守他的表示。现在呢，还有说没参与制定，所以我可以不遵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规则包括 WTO 都是中国没参与制定，那是不是中国签了字以后还可以不遵守？所以呢，我觉得当时呢，美国政府没看到相应的回应，以后呢，就这种态度，中国政府呢一直就坚持下来。那么现在就是必须要明确中国想制定什么规则，还有他对原来签字承认的那些国际规则他遵不遵守，这应该是美国政府要揪住不放的问题。如果你要是不遵守你没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那么你比如联合国宪章让你退出去，这行不行？我觉得这些问题现在都太模糊化了， 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在这个奥巴马剩下的这个抗手政府期间，我们是不可能指定，外界也不可能指望这个奥巴马做出什么动作来，接任的呢，我觉得从现在候选人的政治素质来看，我也不觉得有这种全球眼光。
好的，谢谢青年女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
请说。
啊，哥啊，啊，我听到了。各位嘉宾啊，这世界规则应该又是哪个国家都能参与，为什么都是非美国制定出来大伙遵守不行呢？是不是？这跟打麻将一样，四个人坐在一块打麻将，四个人制定这规则。像你们这什么观点呢？可能你们就是吃谁像谁吧？啊？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那我想请小夏来就回应一下，尤其刚刚这个河北的刘先生跟这个何先生女士都提到，所谓这个国际规则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要加入这个东西，你要来玩，你要来打这个麻将，你就先得同意。这个麻将的规则不是吗？
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制定的，比如当时那个，你可以想着当时，比如说世界银行规则，那是1948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么制定的，是不是？联合国规则是联合国当时会员国制定的，所以不是美国制定的哪个规则，是美国遵守了国际社会的规则。那么如果当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时候呢，你是有两个选择，要不你就说我加入来你遵守这个规则，或者是我加入来我跟你谈判，谈完之后我需要修改哪些规则，看成员国同不同意。这打麻将也是这样，你没有说，你说你进来好，咱们那三缺一你就进来吧，你进来之后说哎，都你们这原来的做法都不算，只有我的算，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就所有这一系列的规则，这不是美国制定的规则，是国际社会规则，这个我觉得是要澄清的一点。
是，那我接下来还是请教小那个龚小姚博士哦。那这一次您刚刚讲到说，我们可能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找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核心的利益，那这有一些所谓的美国的核心利益跟中国的核心利益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说美国支持的一些普世价值，中国方面不一定会尊重，所以在哪些方面是美中之间不大可能来获得解决的？那如果美国这方面坚持的话，是否两边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呢？
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吧，美国因为美国政府是民选政府，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和美国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而中国不是民选政府，所以中国政府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觉得从一个和平世界这个角度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应该有非常一致的利益，甚至到了双方有竞争的地方，包括贸易，你说贸易大家是有竞争的，但是呢，从长远世界规则来说，两边的贸易利益是其实相当一致的，就是你买我卖等等，是不是？那其他世界安全的利益更加一致了。但是呢，一个专制政府和一个民主政府之间，他们利益肯定是有冲突的，因为专制政府它代表的是更比起他自己一小撮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利益包括比如说这个中国政府说我们黑客要袭击，我们要拿更多资料，那么拿出去干什么呢？给政府用，给政府来做这一系列事情。但是政府做这些事情包括就是说你说偷盗美国的这些雇员资料等等，那中国人民要他干什么呢？这跟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区别呢，是很值得就大家往下再深想一点的。
是，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还是请龚小姚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啊。刚才何青年女士也提到，她说对接下来这几位这个总统候选人对中国的了解，她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在联大主持女性权利会议的时候，这希拉里克林顿就在推特上骂他无耻啊，导致这现在这个，并且呼吁说这个高于刘霞等这个女性的这个维权人士应该要释放，导致现在中国官媒现在也是大骂希拉里。那么所以对你来看你的分析，目前这个几位的这个共和党、民主党的或者独立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多深？那有谁有比较具体的中国政策呢？
我倒觉得对中国了解有多深并不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就是川普说过，我可以有班子，我可以雇最好的人。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中间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认识最好。 这也是美国选民要挑就是要选择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要选择，就是说你们在外交政策上，我不管你那个是跟中国说了什么什么话，但是你们哪一个人谁能在国际社会中更代表我的利益，更代表美国利益，这是目前要挑的。我就说我现在呢还在观望之中。
是的，好的，谢谢龚小夏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讨论习要会之后美国是否应该修改中国政策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博士，还有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莲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两位。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中国是否应该遣返中国，美国是否应该遣返中国的逃犯，还有美国人是否看得懂习近平，欢迎大家来准时收看。